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已经来到7月10号星期三的节目，嘉妍旁边继续是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能够，跟听众彼此的互动啊。
对，我们继续呢，鼓励大家呢，可以在星期三的时候呢，跟我们讨论呢这个信仰上的疑难。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在平常的时间，我们会以这个热线电话与听众朋友来互动的。大家无论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啊，需要跟我们来沟通咨询，为你祷告，也可以跟我们讨论这个信仰问题的。我们的热线开放时段呢是每逢星期一的早上9:30到12:00，星期三早上9:30到12:00，和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的时间。热线电话呢是13229966322。我们星期一呢会有我跟杨天成老师了来接听大家呢关于信仰上的疑难。还有呢礼拜四晚上的时间，除了有我了直播的时间呢，还有就是每个月第二个礼拜二的晚上啊，7:00到8:00呢，也是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周师母和廖医生会接听大家的电话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内容啊，因为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也有信仰上的疑难，我们也会呢透过这个电话或是短信来回应大家。我们现在先来听听听众的电话吧。喂，你好，杜姊妹。
杜姊妹你好。
你好，那杨老师。
哎，你好，还有嘉妍老师好。
哎，是的，你好，杜姊妹。你今天有什么问题吗？你今天有什么问题呢？
我想跟你们说，就是那个你们以前给我说让我给丈夫建立关系，就是他吧老是成天忙，叫他有单独的时间，他一直都是忙，一直就是去摊生意吧。还有那个就是他嫂子有那个高血压高血糖可厉害，他也花不少钱，他呢就帮我哥家也帮得很，他就一直的摊生意，给他一单独的时间都很少，没有就
所以你说先生太忙了，好像没有什么时间留给你跟你相处，是不是啊？
是的，我昨天还说他呢，我说就是回来的可晚了，又吃了饭了，又出去了，到快到11:00了才回来，又是我说孩子在家里都吵到闹的，两个孩子都争着，这个1、2年级的叫我给他辅导作业，这个大班的让我给他读书。我说你不会陪伴孩子，老是忙，不知道他在外面是，他在外面，他说他去，我们的东西在那个院里，他说喂狗带上厕所，他就不上在房间里，解大便，他就上外面去，他就不知道是看手机嘞还是联系生意嘞，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嘞。你不陪伴孩子，你看我老是给他这样说，他也很少去行动，我就有点生气。
我想问问他本身有没有信主啊？
老是给他说你花点时间在孩子身上，他就不花在孩子身上，他是老是， 不是别人生意，都是看不知道。
我想问你的丈夫信主吗？
他信呢，他信都没有。我们这教会拆迁了，现在还没有复堂。
嗯，
都拆迁一年了，还没有复堂。
那以前他跟你去教会吗？
就是以前没有复堂的时候，没有拆迁的时候，他也不咋去。
对
呀、
啊，所以跟那个拆迁没有关系的。
很少去，他就很少去教会。
嗯，
他老是忙，老是忙，老是贪，老是贪。我说，
我想问他，你有没有跟你一起读圣经啊？
就是我忙了孩子之后，忙完孩子之后，他都睡了。晚上两个孩子都是我一个人忙，忙完之后再回来。他都睡着了，有时候都睡了，也有时候也不说不几句话。
嗯，
那早上有没有时间呢？
早上有时候，他起来就是看手机。我做饭，他在那看手机。
如果真的有时间，
就是、
姊妹啊，如果真的有时间给你的话，你会跟你的丈夫说什么话题的？通常。
说些家务事，有时候说点家务事。
那
他
会不会回应你的？就是一般都是你说的比较多，还是他会有就是有问有答这样子的？还是只有你一个人在说，他都没有回应你的？
就是那有时候我们两个也互相说。也好一点，有时候我们
有时候会互相有说有答着，就是有对话的，是不是？
是的，
对对对，
有时候有对话的。
嗯，那你想起那些时候，你跟他谈的是什么呢？
谈的就是有生意上的事情，有家务事。
嗯。
他也，我感觉他也听，有时候也听，就是那个生意上吧。
嗯
嗯，
他是喜欢讲生意上的话题，就是说他做什么生意呀？
他就是做那个二手收那煤矿二手配件儿。
哦，所以当你跟他谈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比较多话，是不是？
不是的，他就是他做生意，他没有跟我说，就那一次，就这段时间吧，他忙了一炮又一炮，忙了。就是我们这说一炮生意一炮生意，他忙了这一炮又加一炮，又连着忙，给人家合伙买的东西，我说不保吧，我说你不能这样子，做大生意投资得太多，恐怕收不回来，我就跟他说不让他这样做。
那。你跟他只有这些话题吗？我的意思是还有其他的话题吗？
还有就很少深入聊天嘛，就是两个孩子吧，两个孩子都是晚上很晚才睡，就是我一个人哄，我一个人管他，还要做家务，还要不是做了饭，我说以前不忙的时候他会帮我刷碗，他这一忙生意就什么都不管了。
所以你的丈夫也真的是你说很忙，一直都说他很忙，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忙啊，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记得我们之前就鼓励你可以跟你的先生多找时间，就是要单独相处嘛，我们之前也鼓励你这样做。只是说呢我们大家其实那种时间是要特别找出来，而且是大家有共识，就是说今天你要我想跟你就是单独相处，比如你给我一个小时，其实是需要，如果你说你先生那么忙，那就是他要分配时间了，对不对？就是你要跟他有协议的，就是说你给我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是这个时间就我跟你，比如吃个早餐，孩子上学了。因为你刚刚说他一直都是很好像很多其他的事情冲塞住他的生活，可是他没有特别分配一个时间给你呀， 但是这个呢，你是需要，你要跟他一同，就是要商量的，啊，你不能期望他呢，就是他主动的，说，哎，我现在跟你一起吃饭吧。如果他不懂得做的话，你就要跟他大家坐下来，因为我们之前就是跟你谈过了，就说你要跟他商量。现在因为我们太少时间单独相处了，可不可以一个礼拜你就给我这个，比如大家吃早餐的时候呢，就你的手机放下来，我的手机也放下来，只有我们俩，我们就面对面的吃个早餐，谈一个话，一个小时。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发现他，你说他有东有忙西也忙，可是忙那个东西好像也不是说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做出来啊，对不对？
就是啊，我说你一直就是忙，一直就是忙，也不发孩子带孩子陪伴的。
你可以先不用跟他说这些话，你就先跟他你约他，你就是要主动的去跟他约时间。你跟他说，因为我希望你可以陪陪我，或者是我们俩也要好好相处一下嘛。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会有真正的一个沟通嘛，对不对？
就是忙，
我知道他忙，但是你要跟他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
人在忙，他也有也能有时间去谈话，有时间去照顾家嘛。
是啊，
对，你的先生是。
他就是我说你有空在那儿看头条，在那儿看
你不能这样讲，
你
不能这样讲，
啊，
你说你看手机，他现在就是看手机，所以你要跟他有个别的有时间沟通。
嗯，
就是说你现在，
那个，黄家园老师就给你再说一件事吧，就是说那一次就是没有多久的事情。就是他回我们回家了吧，我们四个两个小的回去了，回家了，他就是又去拍上第六，带着两个孩子，当天晚上回去的，第二天就回来了，因为这个老大女儿还在这儿，就收拾东西嘞，我收拾东西，他带着两个孩子，就是说赶紧收拾收拾就走嘞，他又带着两个孩子上地里头。拍拍地的，又发抖音，又发朋友圈，又拍那个家乡的树，又是拍这些，赶着走嘞，还拍这些，我忘拿东西了，他还埋怨我，回来了忘拿，他买的肉忘拿了，他还埋怨我，我在家里收拾了，你看要走了，家里都得锁住门，什么东西都得收拾收拾。他出去，他不帮我收拾，他还发头条，不是发那个抖音，他还，我忘东西了，他我收拾好的，他往上装的，那一兜东西我也忘了，我不知道他没有装。
哎，怎么样？
他埋怨我，
你现在
我说你该走了，你还。
现在他现
在
就生意，
我不知道他在地里头发的那来。
哎，姊妹啊，
上地里去接他。
姊妹啊，你听到我讲吗？
我累，我还骑着车上地里把他接回来，把他三个。
姊妹啊，人都在忙，但是忙有哪个有主要，哪个次要的？你人生当中不只是说我要做生意，你还有家庭，还有生活吗？所以你要跟他去商量，就是说你的家怎么去照顾，你花多少时间能够去照顾小孩子，照顾这个家，你要跟他有机会去跟他商量，否则的话，什么都是生意，什么都是忙，那你就做到死也做不完的。
我一埋怨他，他就埋怨。
不是埋怨，
妈妈，
姊妹啊，姊妹啊，夫妻不是埋怨，而是互动沟通。沟通就是说大家都是站在同一个角度一起来去谈，不是埋怨，不是你埋怨我，我埋怨你，这样埋怨的结果是没有结果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平心静气的坐下来，你跟他约一个时间坐下来一起谈一谈，谈一谈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家，怎么去看待妻子，怎么看待这个小孩，要跟他互动一下，谈一谈，不是埋怨，就是让他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除了你的生意之外，你怎么去花多少时间在家里面给小孩子？因为小孩在成长，等他长大了没有机会陪你了。
我就是说，我说孩子父母是有保质期的，我说也孩子长大了也不需要你了。我说你小的时候对他影响，对他一生的影响，给他说他也不去实行。
那他怎么讲呢？
就昨天晚上他出去的时候，我还说你快点回来，我说你要是多给孩子陪伴，我说父母是有保质期的。
那他怎么讲呢？
晚上八九点才回来吃了饭，又出去了。出去他说喂狗，去解大手。
怎么样？你讲来讲去都是讲他怎么样，那他怎么回应你呢？
他走的时候我说你早点回来，我要是把手机给他要回来。
你能不
能
跟他约一个以后你坐下来跟他谈，能不能晚上比如说你九点或者之前你一定要在家里面，每一天能不能安排一个时间，你可以跟他商量，就是你再忙，你把所有东西推掉，比如说九点就回到家里面，其他都放下，手机也放下，你就专门来照顾这个小孩子。
现在他回来的早，我就他晚上出去的时候接手，他不在屋里接手。
那你跟他讲，能不能我先大家一起谈了小孩睡觉，你再出去接手嘞？
我就把手机给他要回来，他不陪伴小孩子，他给小孩子祷告。小孩子每天晚上我给他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三言两语就没了，就是，有时候他不想祷告，就是三言两语就是不想
祷告。怎么样？不然这样子吧。因为呢，现在你跟我们谈的主要也是就是遇上一个可能有一些瓶颈，就是我们刚刚我们已经鼓励你要跟你的先生沟通，不过呢，现在你尝试过，好像他又不是太理会。不过呢，我们还是这样子呢，鼓励姊妹啊。我觉得说你们其实您跟你先生啊，你们的家庭的这个时间表啊，其实你们都要规划。因为我自己这样听呢，我也觉得你们很忙。你有几个孩子要照顾？
四个，
对吗？是不是三还四个？
大的大女儿不在家里。
好，那你是不是两个小？你还有一只狗吗？你还要照顾宠物吗？
他去上到外边，他老上外边去。
那这只狗是在外面呢还是在你家里养的？
在那外面那个仓库那里。
所以我就说你们本身这个你跟你先生啊都太多事情了，要不然你们俩真的是要反省一下你们自己24小时的规划到底怎么做。我觉得
我就
有一些东西是不是你们要舍弃，因为你
不
舍弃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把最优质的时间去跟你的家人来就是好好的去相处。我觉得这个是不单单是他的问题，你都需要去想一想你自己的时间怎么分配。
他那个仓库我都不想让他煮，他老煮了。
所以对啊，我知道你很多不想，可是呢你今天跟我们谈这些呢，我跟杨老师其实也不能帮助你去解决的，只有你跟你先生你们可以断舍离什么，你们自己想你的家你怎么，你希望你有一个怎么样的家庭，你就必须要做一些牺牲。所以这个我们就给你这个方向，让你跟你先生去想。
还有那个他给那个打赏，他给那个文章打赏，那个文章是好像讲的就是圣经上的道理吧。
我告诉你这个，我告诉你，你想问我们可不可以给那些网络上的一些发文章的人打赏吗？其实啊，这个呢就要看这个人他本身他做的这个是一个生意啊。有一些人他可能他就是要做会员才可以看他的文章，那做会员的话你就要给他钱，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些在网络上他们是合法经营这一类的。可是你们要小心，因为网络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而且我们说打赏的这个金额不能太多， 你明白吗？你如果想问这个行不行，我告诉你，这个是可以合法经营的，可是自己要有一个控制的能力。有一些人他会一直沉迷下去，就会把很多的钱都打赏了给这些人。但是我们就鼓励大家最好呢，就不要沉迷下去，因为这些你不知道这个人背景是怎么样，他会拿那个钱来做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你要了解这方面，你才好去打赏。这个呢，是一个有好一面，也有坏一面。我知道是有一些正当的，他是做这些分享，大家是可以给他一些少额的金钱，他是欢迎的。但是我们很清楚他是谁，我才会给他，你明白吗？
对，有分辨能力，你首先你要分辨可不可以给的。
嗯，对对对，
而且要量力而行。
在那个抖音上看见人家
是啊，那要不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呢，可能你先生本身就已经手机成瘾了，所以你还是好好的了解一下到底他在看什么呀，他有什么需要帮助，如果可以的话也邀请他自己打电话来跟我们谈一谈，好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啊。
哦，
人生中所面临的问题总有解决之道。三分钟疑难解答。
基督徒会被鬼附吗？如果真的会发生，我们可以怎样做去避免呢？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人说会，有人说不会。我们先从圣经去看，圣经当中有关神迹鬼府赶鬼的事情，主要记载在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的福音书当中，之后使徒行传也有一部分的记载，而福音书当中一些有关耶稣赶鬼的记载，比如在格拉森坟茔的人，一个被鬼府的哑巴，外邦迦南妇人的女儿，一个被父亲带来求见耶稣的男孩，以及一些与其他神迹一起记载的赶鬼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少都是因着耶稣的名声而前来寻求帮助的，当时还没有成为耶稣的门徒。其实呢，耶稣行的神迹是一个标记，目的是要显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是带来救赎的弥赛亚，要叫人从撒旦手中得释放，得着救恩。今天我们不可以完全排除仍然有鬼附的事情，但在圣经当中的巫鬼跟中国人所说的死后变鬼的观念并不一样。圣经当中的巫鬼指的就是邪灵，就是魔鬼撒旦的爪牙。如果鬼附是指一个人完全被邪灵控制，他的行动、思想、所作所说不再出于自己的意思，那么一个真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基督徒是不可能被鬼附的。因为当一个人决定相信耶稣，把生命完全交与基督的那一刻，圣灵就住在信主的人的心里，并且成为属神的人。既然圣灵内住在心里，撒旦就不可能有空间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可能同时被圣灵充满又同时被鬼附。使徒行传19章13到16节当中记载，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一个被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 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恶鬼认得耶稣和保罗。那么当有圣灵内住的生命，就是一个记号，魔鬼撒旦也能够认得出来。虽然撒旦的邪恶势力仍然存在，他想利用不同的情况去控制人、攻击人，就好像魔鬼进入犹大心中，叫他出卖耶稣。不过，这场激烈的属灵战争里，跟随神的人必定是得胜的一方。所以，我们不要放大撒旦的能力，反而要记住加拉太书5:24-25的提醒，当中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基督徒的目标应该是在行事为人上依靠圣灵的带领，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就能面对生命的不同状况。最后，如果真的看到邪灵的表现在基督徒身上的彰显，我们也不可以武断地说他不是基督徒。这些个别的情况还是需要进一步去了解和处理的。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那我们除了是在热线电话了解答大家信仰的疑难，有时候我们的听众呢也会在读经的时候遇上困难呐、会比较详细的就在这个电邮或是短信来就是问我们。最近呢，我们就收到一位的听众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读这个旧约的出埃及记，这个第四章24节就讲到这个摩西啊，在路上住宿的时候，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那耶和华神呢，就拣选了预备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嘛。这位听众就问，为什么在这里又要杀他呢？哎呦，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问题啊。
嗯，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圣经当中的问题啊。那嘉言老师能不能念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第四章24到26节的经文，让大家知道这个背景啊？
好。如果在听节目的你啊，如果也有圣经，可以呢拿出来大家一起读哦。这个出埃及记第四章24到26节吧，就是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您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呢，耶和华才放了他。希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这个呢，就是整个圣经的这个他的问题是为什么耶和华要杀摩西呢？
嗯，这个背景呢，我们看到就是神呢呼召摩西带领他的全家来执行神的一个吩咐啊。那么在出埃及记4章20节，这里说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那么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啊，就是摩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了神的呼召然后准备离开他所居住的这个米甸，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他就告别了这个岳父之后呢，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一起出发。24节呢，就讲到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那么在这个路途的当中，神为什么要杀他呢？因为这里提醒他没有实行割礼，因为割礼呢，在当时的这个近东地区啊，这个周围的地区都是很普遍的实行割礼但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背景呢，跟其他比如埃及啊、米甸的这个割礼的背景呢，都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个割礼的意义对犹太人来讲呢，就是因为属肉体的、世俗的就要把它除掉。当你实行割礼的时候，就是表示说不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神、顺服神。那么外邦人的割礼呢，其实是一个成人礼，也就是说他们在结婚之前有这样的割礼。但是犹太人的割礼呢，是在出生后第8天实行割礼。那么这个割礼呢就是代表顺服神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对于摩西来讲，他没有为儿子来实行割礼呢其实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引起神的一个愤怒。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个具体的圣经当中的一个背景啊，创世纪17章9到14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人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以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8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你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 但你们不受隔离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从这个背景里面看到，就是神跟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所立的约呢，很清楚，就是所有的属于神的这个男人都要受隔离，就是在出生的第八天要受隔离。隔离就是代表跟神所立的约，如果你没有做的话，就等于是违反了神的约，所以要在民中被除掉。那么这个约呢，很清楚，就是代表归顺上帝，依靠上帝，顺服上帝。所以所有的人一出生的第八天就要遵守这个隔离。那么这就是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都要遵守的这样的一个约。那么一提到这个约呢，就表示说我一定要去做的，如果没有做，一定是从民间除掉的。那么我们下面问一个问题，就是摩西知不知道他的儿子要实行隔离呢？其实摩西应该知道的，但是他没有完全的去遵守。我们再看出埃及记4:25-26，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隔离就是血狼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希伯拉来做这件事情，就是来为他的这个儿子来实行这个隔离。为什么他这样做了以后就说是我的血狼了呢？那么我们再来比较4:20-25，这两节经文都告诉我们说，摩西其实有两个儿子。那么摩西为了其中的一个儿子，也就是小儿子，实行过隔离，而大儿子没有实行隔离。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一个儿子实行隔离，而另外一个儿子没有实行隔离呢？那么其实希伯拉他知道神要杀他的儿子，是因为他没有实行隔离，所以希伯拉首先他就要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我觉得是可能是跟摩西的老婆是有关系的。所以摩西没有这样做，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希伯拉没有去为儿子实行隔离，所以他做了以后呢，他就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那么为什么这样去讲呢？我们再看这个出埃及记18:1-2，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耶辛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伯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希伯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那我们从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呢，其实岳父就是耶辛罗呢，他知道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这样的事情，有两个儿子，一个就是做了寄居的，另外一个小儿子，意思就是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了法老的刀。那么其实在当时来讲，他们这个出生的时候，他们这个大儿子是在寄居地生的，也就是说在岳父的那里米甸那个地方，他们结婚生了这个大儿子，而大儿子可能是因为文化背景，也可能是因为岳父，也可能是因为希伯拉的缘故，没有为大儿子实行隔离。而小儿子呢，是在他们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为小儿子实行了隔离。所以可能是当时的疏忽，无论是什么原因，可能是疏忽没有为大儿子实行隔离，引起了后面当他们要去执行神的这样的一个吩咐的时候，神再一次提醒他，你要实行隔离，如果你没有实行隔离的话，要被除灭的。所以等于神在提醒他之后， 这个希伯拉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行动，就为他的大儿子实行了隔离。所以呢，当他这里说是一个血新郎，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称呼，可能是一个补救的一个行动，可能是有人在猜测，可能是因为希伯拉当时就没有为大儿子实行隔离，那现在做了以后呢，就表示一个悔改，表示一个归顺。那么这个行动就是摩西为他的儿子实行隔离的重点是什么呢？这个重点就是说，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你要去做，这个约代表了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当你没有做的时候，这个就是对神对我们的一个审判。所以摩西为他的儿子实行隔离这件事情来讲呢，就提醒我们所有做领袖的，特别是做牧者、做主要同工、做教会带领的，我们要以身作则。如果我们没有以身作则的话，我们所讲的、所做的，我们一方面是没有蒙神的悦纳，同时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见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对于我们神子民，所有的神的子民来讲，都是要遵守神的命令的。虽然今天我们不需要这个隔离，但是我们心灵上、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是要实行隔离，也就是说除掉我们的过去，然后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所以这个重点是在给我们的领袖、给我们所有的信徒这样的一个提醒。
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又软弱变刚强。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 这不再是自己。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愿让你将我全剥夺。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认识你。
什么是罪？
如何重生得救？
可以打麻将、看电影、抽烟、喝酒吗？
为什么要奉
信仰路上问题重重，空中辅导乐意为你解答。信仰生活知多少？
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是否大男人主义、男女不公平呢？
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恐怕你曲解了顺服这个词的意义了。妻子要顺服丈夫，这句话是出自以弗所书5:22。经文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假如只是拿着这句经文来大嚷男女不公平，那么似乎有一点以偏概全，受到世俗尊卑的观念所影响了。当我们留意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保罗在21首先指出，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意思就是，两个人要以敬畏神的态度，互相顺服，互相尊重。而当你再往下看，就会发现，在经文里一连用了8爱这个字，命令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远比妻子顺服丈夫的次数多。保罗并且明确地指出，爱妻子必须如同基督爱教会那样，要为妻子舍己。一个不爱妻子、不能够为妻子舍己的丈夫，是没有权利要求妻子要顺服自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不提倡大男人主义，我们在工作的分工合作上，不能够一味地要求女的顺服男的，而是要按着恩赐来彼此服侍。至于家庭的关系也是一样，丈夫和妻子之间要互相的服侍，彼此的敬重啊。
祷告的意义是不再以为神跟我们的内心一样狭窄，祷告是行在神的旨意中，认识神的伟大，也明白自己的渺小。活出信心，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呢，继续在这呢跟大家一同的同行。我们啊，继续也鼓励大家呢，如果大家是想要索取我们一些交友、恋爱、婚姻的小册子的话呢，也可以呢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请大家呢也在这些的联系当中 当中附上你们的电话号，这样我们会更加容易的跟你们来联系的。真的我们有很多呢内容丰富的这些小册子还有讲义呢，欢迎你们可以索取。我们最近也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向我们索取一些呢亲子教育的一些的资料，鼓励大家呢多多使用我们的资源。那今天呢杨老师除了我们回应了短信，也有呢听了电话，我知道您有一些的回应给这位姊妹对吧？
其实我不单单是给这个姊妹了，也是对所有的人呢，包括我们刚才那个短信当中的牵扯到一个法律的问题，就是在现实当中或者是在圣经当中都是讲这个背景里面都是有这个法律或者是一个吩咐，那我们一方面是要遵守这个当时的律法或者法律，同时我们要遵守圣经的教导，因为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地上每一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的法律，同时在这个圣经当中也超过我们所住的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个圣经的教导。所以我觉得去顺从神，同时我们要遵守法律。我们面对今天这个社会，面对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要去认识这个背后当中怎么样去按照法律来去做，一方面不是违反律法，同时我们也要能够对这个社会有一些的贡献，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保守自己，同时我们也要保护其他的人。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多的网骗啊，或者是很多的一些的法律漏洞当中，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做，同时我们要去按照神的这个吩咐，我们要行出这个真理，同时我们要把这个爱能够行出来。一方面我们能够尊重这个社会，尊重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要把上帝的爱，把上帝的真理能够行出来。
的确是的。你刚刚呢说到这一点呢，其实也提醒了我们，就是好像我们解答呢这个短信的问题一样呢，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上帝呢的爱也要全面的认识。有一些人呢就觉得说上帝就是爱世人，所以呢他就会对于我们的一些行为或是一些做过的事情呢应该是一笔勾销嘛，不是说不会追究嘛什么的。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就觉得说上帝是博爱的。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犯罪，上帝也会饶恕，然后呢他们就会用这个原因呢容许自己呢不断在这个罪中打转。就一次再又一次的，就是好像我们说是滥用了上帝的这个恩典呢。我们需要知道的，就好像刚刚说，其实我们的上帝啊，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嘛，他除了是爱我们以外，他还是会以一个公义公平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也需要好像刚刚说的，我们也需要去以一个敬畏的态度来跟随我们的上帝。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我们要保守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们以爱来出发，我们去顺服我们的神之外，我们也要知道其实呢上帝对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会行公义的。好像摩西，上帝很爱他，上帝呢当然拣选了这个仆人，他当然是会爱他和他的家，可是上帝也是公义的，所以他对于呢我们有一些的事情，如果我们是违背了，真的在上帝的这个要求当中，我们不是做得到他的一些要求的话，他也是会去追究我们这些的。比如好像刚刚老师你所说的这个解答的问题啊，为什么做特别是领袖的我们也要好好去管理自己的行为呢？是因为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他会有公义在，就是上帝也觉得大卫是合乎他心意的，可是他犯罪了以后呢，其实上帝也会追究他的罪的啊。虽然他已经承认自己的罪，可是呢罪带来的这个结果呢还是要承担，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上帝呢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对，其实我觉得 上帝拣选我们不单单是说让我们经历神的那个救赎啊，让我们那个将来去到那个新天新地跟神永远在一起，其实神让我们在地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就是让我们过一个更新的生活，不是活在过去的里面。虽然我们这个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因信称义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了，我们的确是在地位上我们是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罪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还会软弱的，还会跌倒的，因为我们是属于肉体的嘛。所以上帝让我们从今开始，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过一个更新的生活，我们就是活在上帝的里面，就是靠着他的恩典，我们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建造，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所以你看到所有的新约的书信里面都是让我们在真理里上站立的稳，同时我们要持守我们所有的信仰，我们过一个新造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这样的新的生命，是因为上帝给我们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律法刻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个律法就是这个 对刻在心板上，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要遵守什么命令，而是上帝他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自然可以活出一个新造的与众不同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信主以后过一个不同的生活。所以有一节经文提醒每一个人，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嗯，
这个就是彼得后书的最后一节经文，让我们长进，不是说我们停留在那里，而是要在真理的恩典还有知识上有长进。
的确是的，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大家呢，当你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千万呢就不要只听，而且我们给你的一些鼓励建议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呢靠着神的恩典呢努力的去行出来呀，这样呢你才会真的有长进。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解答了很多啊，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吸收，好好的来思想，我们一同的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